降伏在你面前，直到你是我的神。
让我的肩揉捻，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
让我的肩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
心意，使我看见。
道你就在这里。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看了，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看了，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彼尊崇。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
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
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在过去的一周中，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家人的带领和保守。
我们多谢你，就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中，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家人的带领和保守。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
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
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知道你一直的是与我们同在。
做我们的山寨，
做我们的山寨，
做我们的磐石，
做我们的磐石，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很平安，
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很平安。
主啊，谢谢你曾经来到地上。
主啊，多谢你曾经来到地上，
以肉身的身份生活，
以肉身的身份生活。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如果我们过去的一周有得罪主的地方，
在我们过去，如果我们一周当中有得罪主的地方，
求主洁净，
求主洁净，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也求主赐我们智慧和力量，
也就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
叫我们能胜过内心不洁的念头，
叫我们能够胜过内心不洁的念头。
感谢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
感谢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时刻提醒我们当行的路，
时刻提醒我们当行的路。
主啊，
主啊，
瘟疫还在世上横行，
瘟疫还在世界上横行。
我们知道人类做了很多不讨主喜悦的事，
我们知道人类做了很多不讨主喜悦的事情，
得罪了主，
得罪了主，
求主赐悔改的心，
求主赐悔改的心，
也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求主赐研究人员智慧，可以早日研究出疫苗，
求主赐给研究人员智慧，可以早日研究出疫苗，
让我们可以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让我们早日的回到正常的生活。
主啊，你知道我们中间有身体软弱的，
主啊，你知道我们中间有身体软弱的，
求主来亲自医治他们，
求主来亲自的医治他们。
我们中间有失去工作的，
我们中间有失去工作的，
求主为他们预备，
求主为他们预备。
我们中间有灵命软弱的，
我们中间有灵命软弱的，
求圣灵亲自动工，
求圣灵亲自的动工，
让我们的灵再次复兴，
让我们的灵再次复兴。
也求主保守看顾已经开学了的孩子们，
也都求主保守看顾已经开学的孩子们，
赐他们健康的身体，
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
够用的智慧，
够用的智慧。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系细个嗰阵时，喺诗班嗰度学呢首《岂可空手回天父》。
那在我小的时候呢，在诗班里面，我学了这首诗歌《岂可空手回天父》。
我心里边好惊。
我心里面呢，很害怕。
因为呢首歌提醒我哋要时刻殷勤侍奉主。
因为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说，要时时刻刻的殷勤的侍奉主，
唔好白占地头，
不要白占地图。
如果唔系，我哋到见主面嗰阵时就冇得交代。
如果到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法交代了。
我哋而家一齐嚟唱呢首歌。
现在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大家好，思想当中嘅歌词。
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当中的歌词。
Thank you.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一个内容是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件事情。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件事情。
我给它起个名字叫《美门前的美事》。
我将它叫做《美门前的美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第十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
我先给大家诵读一次。
我要为大家来诵读一次。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趾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个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个美好的事情，
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着一段美好的事情，
就是五旬节之后，
就是五旬节之后，
彼得和约翰他们再一次来到圣殿。
彼得和约翰再一次来到圣殿，
他们从大的院子的门走进圣殿的这样一个路口的时候，
他们从圣殿的门口进入这个院子的时候，
在美门这个地方，
在美门这个地方
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就是让一个生来瘸腿的一个瘫子让他全然得医治，
就是令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的瘫子能够好翻起来，
这是一件美事情。
这一件是一件美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啊，就是做的一件美好的事情不一定有美好结果的。
其实他们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美好的事情不一定有美好的结局的。
你像这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一百多年前就到中国去宣教。
有很多的宣教士一百多年前就去中国宣教。
宣教是讨神喜悦的事。
宣教是讨神喜悦的事情，
宣教也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祝福的事情，
宣教也是给中国人带来祝福的事情。
可是在慈禧太后当权的那个时候，
但是在慈禧太后当权的时候，
产生了义和团的叛乱，
产生了一个义和团的叛乱，
杀死了一千多的宣教士，
杀死了一千多的宣教士。
这是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没有美好的结局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呢？
这件是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的一个历史事件呢？
可让我们非常稀奇的是，
但是让我们非常惊奇的事情，
虽然没有美好的结局，
虽然间没有美好的结局，
当政治平静之后，
当政治平静的时候，
依然有无数个宣教士走进这一个曾经宣教士被杀害的国家，
依然有无数的宣教士走入这个是杀害了无数宣教士的国家，
在那边继续为主宣道，
在那里继续为主宣教，
也预备为主宣道，
也都预备的为主宣道。
这到底为什么？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我想这些宣教士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要得着的不是地上的好处，
他们要得到的不是地上的好处，
他们要得到是天上的祝福，
他们是要得到天上的祝福，
就是在地上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算在地上要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
他们也在所不惜，
他们也都是在所不惜。
美好的事情不一定有美好的结局，
美好的事情不一定有美好的结局。
其实在彼得和约翰的身上就已经发生了，
其实在彼得和约翰的身上就已经发生了，
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带来美好祝福的生命，
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带来美好生命的祝福，
他们也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美好，
他们都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美好，
救恩的真理，
救恩的真理。
但是耶稣基督却被这些祭司和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耶稣基督呢，却为祭司是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边。
耶稣基督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
是个大使命，
赐给他们一个大使命。
他们经历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美好，
他们经历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美好。
他们要在耶路撒冷首先为主来宣道了，
他们首先在耶路撒冷为神来宣道。
其实他们知道他们要走的道路是跟耶稣基督是同一条道路，
其实他们知道他们要走的路呢跟耶稣基督的路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上不一定有美好，
在这个地上不一定有美好的，
但是他们依然的走出去，
但他们依然的走出去。
他们一时在圣殿门口为主宣道，
他们依然在圣殿的门口为主宣道。
门徒添了三千人，
门徒添了三千人，
教会的建立，
教会建立了。
然后他们继续的在神的工作当中，主的工作当中继续向前，
他们在神的工作当中继续的向前。
他们到了圣殿门口，
他们去到圣殿的门口，
看到了美门前看到这位瘸腿的，
他们在美门前面看见这个瘸腿的。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这一个瘸腿的人，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这个人，
一定会引起祭司们的注意，
一定会引起这些祭司们的注意，
完全有可能再次把他们抓起来，
完全有可能会将他们再捉回来，
像耶稣基督一样给他们定刑，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将他们定这个刑罚，
鞭打，
鞭打，
钉十字架，
甚至乎是钉十字架。
但是他们毅然的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些美事，
但他们依然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件事情。
他们果然下到了监里面，
他们果然下在监里面，
果然被逼迫，
他们果然被逼迫。
但是他们出来以后依然的满怀信心为主做见证，
但是他们出来之后依然的满怀信心为主做见证。
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
他们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
这也是我们在宣教士身上所看到的一样的，
这些也都是我们在宣教士的身上看到的是一样的。
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世上的好处，
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世上的好处，
也不是满足世上的某些人的需要，
不是为了要满足世上某一些人的需要。
我们是为天国做见证，
我们要为天国做见证的，
我们是为天父做使徒，
我们要为天父做使徒的，
在这个世界上传扬天父美好的救恩和福音，
在这个世上为天父传扬美好的救恩。
这就是我的职责，
这个就是我的职责了，
这也是我要在天父面前向他去交账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要在天父面前交账的一件事情。
纵使在地上受逼迫，
纵使在世上受逼迫，
我也在所不惜，
我也都在所不惜。
这就是彼得他们的侍奉给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生命启示，
这个就是彼得他们的侍奉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使命，
也是我们的前在我们前面的宣教士们那些传道人们给我们做出的生命榜样，
也都是我们前面的宣教士传道人给我们做出的生命的榜样。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复活的大能带来的这个生命的复兴、啊、
真的让我们看见复活的大能带来了这个生命的复兴，
让我们走进彼得和约翰他们的生命，
让我们走进彼得和约翰他们的生命。
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我们还是从耶稣基督升天开始，
我们仍然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开始。
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他们大使命，
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了他们大使命，
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
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
应许他们，
应许他们
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
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一个多星期之后五旬节来到，
一个多星期之后五旬节来临，
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降临，
让他们真的知道了神的主的应许是那么的真实，
让他们真的知道主的应许是那么真实。
主真的升到了天上成就他美好的工作，
主真的升到天上成就一个美好的工作。
圣灵像一阵风一样的吹到他们的身上，
圣灵就好像一阵的风吹到他们的身上边，
有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
有舌头好像火焰一样这样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边，
他们居然能够用别国的语言说起话来，
他们竟然间能够讲起别国的语言。
这一切再次的证实了耶稣基督他是活的主，
这些再一次证实耶稣基督是活的主，
他是生命的神，
他是生命的神，
他是弥赛亚，
他是弥赛亚，
他是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主，
他是死里复活那位的救主。
彼得和约翰深深的知道，
彼得和约翰就深深的知道，
这一辈子除了跟随他还要跟随谁呢？
这个意味着他们要跟随哪一个呢？
除了顺服他还要顺服谁呢？
除了顺服他还要顺服哪一个呢？
除了传扬他的真理还要传扬什么东西呢？
除了传扬他的真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扬呢？
所以说他们立了心志，
他们就立了心志了。
从那个时候就立了心志，
从那个时候他们立了心志，
他们改变他们曾经的软弱，
他们改变了他们生命的软弱。
我们知道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
但我们知道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
从那个时候彼得的生命完全改变了，
但从那个时候彼得的生命完全的改变。
为了主他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的代价，
为了主他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
做任何事情只要奉主的名他们都能够做，都敢于去做，
做主的事情只要奉主的名他们都敢于去做。
这就是美门前的美事，
这个就是美门前面的美事了。
不一定美好的结局，
但却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
只要讨主喜悦，
只要是讨主喜悦，
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就在所不惜，
就在所不惜。
好，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
那好了，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
圣经上说，
圣经讲，
伸出祷告的时候，
在伸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彼得约翰就上圣殿那里去了。
有一个人瘸腿的，天天被人抬着放在殿里的那个人，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叫美门，
那个门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阻止他，
要求进殿的人阻止。
伸出是下午三点钟的这个时间，
那伸出就是下午三点钟的时间，
是圣殿里面第二次祷告集中的时间，
在圣殿里面第二次祷告集中的时间，
所以门徒们一起来到圣殿里面，在那边祷告赞美神。
所以门徒们一起聚集的来到圣殿来祷告。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属灵的需要，
他们不单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属灵上面的需要。
其实他们随时预备好自己去侍奉神的。
其实他们随时预备好自己去侍奉神。
所以说彼得和约翰两人在一起。
所以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主耶稣基督才差派他们的时候给他们的这样一个指令。
我们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呢，是主耶稣基督差派他们的指令，
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传福音，
叫他们两个人去传福音。
所以说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侍奉的预备，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侍奉的预备。
他们是除了去在那边去圣殿里祷告以外，也随时预备好自己去侍奉主。
他们除了在圣殿那里侍奉之外，他们也预备好自己随时的去侍奉。
经文接着说，
经文接着这样说，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说，
彼得就说了，
你看我们，
你看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健壮了，
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
就跳起来，
就跳起来，
站着，
站着，
又行走，
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神，
走着跳着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树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
认得他是那树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
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
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内容。
那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的内容了。
这个医治的对象是一个生来的一个瘫子。
那医治的对象是一个生来是瘫子的。
这个是在路加医生的这个记载之下就特别的真实。
那这个在路加医生的记载之下就特别真实。
我等一下来分析为什么说它是那么的真实。
那等一下我会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么真实的。
路加是个医生，他对这个病人的患病情况他观察得非常仔细。
路加是一个医生，他对这个患病是非常观察得清楚的。
那首先我们得到概念，他就是一个生来就是一个瘸腿的。
首先我们知道他生来是一个瘸腿的。
他的问题出在踝子骨上，
他的问题就出在这个踝子骨上。
就是踝关节那个两边拱出来骨头的那个地方。
但系咧，就系髂骨两边凸出嚟嗰个位上边。
那个地方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支撑身体的力量的。
嗱，如果呢个位置咧出咗问题咧，就冇办法支撑成个身体嘅。
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行走。
所以咧，佢冇办法行走啦。
如果一个是生来瘫子的人，
那如果一个人系生嚟系一个瘫子嘅人，
他整个的腿部的肌肉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训练的。
佢成个脚嘅呢个腿部嘅系冇受到任何嘅训练噶，
所以说他那个肌肉就不可能形成，
所以佢嘅肌肉咧系唔能够形成噶，
甚至于他生来的时候带领一切的功能，他都会慢慢的失去，
甚至乎佢生嚟咧系本来有啲嘅功能咧都慢慢会失去咗噶，
所以说他的腿是萎缩的，
所以佢嘅腿咧系萎缩紧。
我们也看到一些生来瘸腿的人，他们的腿是缩在一起的，
我哋都见到一啲生嚟系瘸腿嘅人咧，佢嘅腿咧系缩埋一嚿噶，
因为肌肉萎缩了以后就把整个的骨头就拉在一起，
肌肉萎缩之后呢就将整个骨头就拉在一起的了，
他完全不能够行走，
完全的是不能够行走的，
失去了劳动能力，
失去了这个劳动的能力，
所以说他的亲戚和朋友或者邻居就每天把他抬到圣殿门口在那边做乞讨的生活，
所以他的朋友亲戚就只好每天将他抬到圣殿的门口在那里做乞衣。
以色列民族是一个非常的有信仰的民族，
以色列是一个是很有信仰的民族，
他们是认为自己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一家人，
他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一家人，
所以说那些摊子在那个圣殿门口讨饭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和一些其他的用具的，
所以呢他这个摊子在圣殿的门口讨饭呢，他是会得到这些饭食和一些需要的东
西，有人会带上一些奉献的东西留给他们一些，让他们能够得到饱足，
有人会带上一些奉献的东西，会留一些是让他们得到饱足的，
所以说他们 在那边就看到彼得和约翰来了以后，他们以为彼得和约翰要向他们施舍，
这个摊子见到彼得和约翰来到的时候，他就以为他们是要对自己是施舍的，
哪知道
怎知道呢，
他经历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想象到的一个神迹，
他自己经历到他自己都没办法想象到的一个的奇迹，
他得到的 不是食物，
他得到的不是食物，
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全然的医治，
他想都想不到是他会得到一个全然的医治，
他的腿突然的好了，
他的腿突然间好起上来，
他完全能够站起来了，
他能够完全站起身，
他能够跑了，
他能够走
能够跳了，
能够跳啊，
所以路加医生对他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形象做了一个很深度的描述，
所以路加医生对他前后的形象做了很深刻的一个描述，
他本来是生来瘸腿的，
他本来是生来是瘸腿的，
结果得到医治以后他健壮了，
得到医治之后他健壮了，
他拉着彼得和约翰的手到处跑啊，
他拉着彼得和约翰的手到处去跑啊，
向人家见证他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壮，
向人见证他身体的健壮，
他之前是被人抬到美门这个地方，
之前他是被人抬来这个的美门口，
他得了医治以后是走着跳着出去的，
他得到医治之后是走着跳着的出去的，
你看路加医生他的观察非常仔细啊！
你看看路加医生的观察是非常的仔细的，
他在美门之前的时候是求人去周济他，
在美门的前面他是求人是周济他自己的，
可是他得了医治以后他在圣殿里面去赞美神，
但是他得到医治之后他在圣殿那里赞美神，
他本来是放在圣殿的门口是不能进圣殿的，
本来他是放在圣殿的门口不能够入这个圣殿的，
这个时候他得医治以后整个人投入到圣殿的当中去，
当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之后，他整个人都能够进入这个圣殿，
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他心里面充满着喜乐，
他得医治之前是指望别人给他身外之物，
他得到医治之前是指望别人给自己的一些身外之物，
就是说吃的呀用的呀，
吃的用的，
他却意外得到内在的身体的全然的医治，
但是他却意外的得到这种内在的身体的医治，
彼得和约翰的施工实际上是主耶稣施工的一个继续，
彼得和约翰的施工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施工的一个延续，
是大使命的承受之后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是大使命承受之后一个美好的见证，
他们已经接过了主交到他们的这个使命，开始了最伟大的人类的施工，
他已经接过主给他们一个最伟大的人类的施工，
他们的施工完全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四样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传福音，
他们的事工完全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式样在世上做的工作，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是以他的医治病人的侍奉做开始的。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边，也都是以医治病人做他的事工的开始。
马太福音第九章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瘫子的一个事工。
马太福音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医治瘫子的事工，
那也是一个生来就是瘫痪的人。
那个呢，也都是一个生来瘫痪的人。
人家是用褥子把他抬到了耶稣的面前。
有人是用褥子抬到耶稣的跟前来。
那个瘫子躺在地上完全不能动了。
那个瘫子啊，躺在地上真的完全不能够动的。
那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
耶稣就对他讲话，你的罪赦免了。
这个人病就得到医治了。
这个人的病就得到医治了。
就可以起来行走了。
他就可以起身来行走了。
当然主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
当然了，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
他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能够以神的名义来赦免人的罪。
他能够以神的名义来赦免人的罪。
显然那个瘫子是因为他有罪，生命当中有罪的痕迹，所以说这个罪就产生了罪的这种伤害，就得了瘫子。
显然呢，这个的瘫子呢，生命当中有罪，而这个罪呢，是令到他成为一个瘫子。
所以主耶稣基督赦免他，他的身体就好了。
所以耶稣基督赦免他，他的身体也都好了。
因为他没有罪了，他的身体就得到了康复。
他没罪了，他的生命就得到这个的康复。
那彼得和约翰他们的事工呢，就正好是与耶稣基督的这个事工相对应。
那彼得和约翰的事工呢，就正好同耶稣的事工呢是相对应的。
他们虽然没有耶稣基督的赦罪的能力，
那虽然间他们没有耶稣基督赦罪的能力，
但是他们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使这个人站立起来。
但是他可以呢奉耶稣基督拿撒勒人的名来使到这个瘫子起身的。
什么叫做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呢？
什么叫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呢？
就是虽然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叫彼得和约翰的人，
就是在你面前这个约翰和彼得的人，
但是真正在我里面的是耶稣基督。
但是真正在他们的里面是耶稣基督。
面对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
面对着你们的是耶稣基督。
我是代表着他来做医治的工作。
我是代表他来做医治的工作。
真正医治你的就是耶稣基督。
而真正医治你的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奉耶稣基督名的真正的含义。
这个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真正的含义。
所以说彼得、约翰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产生了极大的属灵的能力。
所以彼得和约翰呢奉耶稣基督的名产生了极大的能力。
他们圣洁属灵的生命就把耶稣基督带到了这个瘫子的面前。
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将耶稣基督带到这个瘫子的面前。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瘫子全然得到医治。
而耶稣基督就使到这个瘫子全然得到医治了。
这是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带来的真正的这个能力和拯救。
这个是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带来的真正的能力和拯救。
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这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能力。
这个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能力。
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产生的能力。
这个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产生的能力。
这是在属灵的层面上带来的医治。
这个在属灵的层面上带来的医治。
下面有一个动作也让我们看到了彼得和约翰他们的生命的这种素质。
下面有一个动作也都给我们看见彼得和约翰他们的生命的特质。
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他站立起来的时候，
当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身的时候，
彼得和约翰主动地伸出了他们的右手。
彼得和约翰主动伸出他们的右手，
把他拉起来，
将他拉起上来，
帮他站立起来，
帮他站立起来。
这个小小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小小的动作
就体现了门徒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就体现了门徒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柔和，
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柔和、
理解、
理解、
爱心、
爱心、
关怀、
关怀、
扶持、
扶持。
他们知道这个人有软弱，
他知道这个人有软弱。
他们知道这个人信心可能不是那么的充足。
他们知道这个人的信心可能没那么充足的。
可能还没有那个勇气靠着自己可以站起来。
可能没有那个勇气靠着自己的信心起翻身的。
他们伸出了爱的手。
他们就伸出这个爱的手。
让这个人慢慢的站立起来。
让这个人慢慢的起翻身。
在这个人站立的过程当中，他就体会到了他自己的医治。
在这个人起翻身的时候，他就体会到自己得到医治了。
他就逐渐感觉到腿的能力和力量。
他就逐渐就感受到自己的腿的能力和力量了。
他感觉到力量在他把他腿拉直了。
他感到那个力量将这条腿是拉直了，
他发现自己的腿和踝子骨健壮起来了，
他发现自己的腿和这个踝子骨就健壮起上来了，
他就跳起来，
他就跳了起身了，
站着，
他们站着，
又行走，
他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神，
走着跳着的来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受藏坐在殿美门口求周济的，
不认得他是那个收藏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
就因他所遇见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就因着他所遇的事满心的稀奇惊讶。
这段经文说，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一段的圣经话给我们听什么的事情呢？
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的生命的改变，
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生命的改变，
他的身体得了医治，
他身体得到医治了，
他就成为一个新的见证的一个管道，
他就成为一个新的见证的管道，
他就不断地为这个耶稣基督的美名做美好的见证，
他不断为耶稣基督来做这个的见证，
他的生命就成了一个活的见证，在所有的人面前，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在所有人的面前，
这是一个得救蒙恩得救的生命的自然的表达，
这个是蒙恩得救一个很自然的表达，
他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经历神的恩典向大家去宣告，
他将自己经验到神的这些事情向众人宣告，
周围的那些人大家也都认得他呀，
周围的人都认得他的，
他多少年呢就躺在那个地方啊，
他有多少年就是躺在那里，
圣经上说他是已经超过了40岁的一个人了，
圣经说他是超过40岁的人，
那他就有几十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啊，
他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在那个地方的了，
大家都认得他，
大家都认得他的，
所以说看见他站起来了，看到处跑，告诉他赞美神，你说大家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种，
大家你看见他在那里起身了，跳着了，你想想大家会怎样去感受到呢，
去思想啊，
去怎样去思想他呢，
原来耶稣基督真是神啊，
因为耶稣基督真是神啊，
真是弥赛亚，
真是弥赛亚，
原来他的门徒真的有他所赏赐的能力啊，
原来他的门徒都是真的有他所赏赐的能力，
就是因为这件事，
亦都系因为呢件事情，
连祭司长都不敢惩罚彼得和约翰。
连祭司长都唔能够惩罚彼得同埋约翰，
因为老百姓不答应他，
因为老百姓咧唔会答应嘅。
因为神的恩典就体现在这两个人身上，
因为神嘅恩典就体现喺呢两个人嘅身上边。
他们就是有先知能力的人，
佢哋又系有神嘅能力嘅人。
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
呢个系一个非常美好嘅见证。
所以说，它是一件美事。
所以呢，呢一件系一件美事。
这个美事不仅仅贴在一个人的身体的得医治上，
呢件嘅美事咧，唔单止系一个人身体得着医治，
它更体现在神的圣灵当中所产生的美好的见证。
佢更加体验咧喺神嘅事情上边一个美好嘅见证。
从祭司到普通的犹太人都见证了这样一件美好的奇迹。
从祭司同普通嘅犹太人都见证咗呢件美好嘅事情。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门徒是主的仆人。
门徒是主的仆人，
他们传扬的真理是真正带有能力的，
他们所传扬的真理是真正带有能力的，
他们所指引的道路是我们可以去顺从的，
他们所行走的道路是我们可以去顺从的，
所以说很多人就因为他们的见证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美名，
很多人因为他们的见证就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美名，
这些美事之后，
呢件美事之后，
彼得和约翰又做了一份很有力的一个布道。
彼得同约翰又做咗一件有力嘅布道，
又有5000个男士接受了救恩，
又有5000个男士接受咗救恩。
算算以前3000人加入到教会，
嗱，计一计以前有3000人加入教会，
加上没有数到的女人和孩子们，
加上咧系仲未计嗰啲嘅女人同埋细蚊仔。
当时教会的已经有了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群体了。
当时候的教会已经有了20000人的这个的群体，
所以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说呢，是几个美好的事情。
所以在这些美好的事情当中，我们一定有美好的学习。
那在这件这美好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美好的学习的。
第一个，我就是、
第一个、
就是神的恩典是降临在这个社会当中最有需要的一群人身上。
就是神的恩典是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最有需要的人的身上面。
主耶稣基督曾经这么说过，
主耶稣基督曾经这么讲过，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所以我们的圣工一定要注视到这个社会当中最贫穷的一个群体，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视到在这个世界当中贫穷的一个群体，
他们比我们一般的人可能更需要对恩典的这种赏赐，
他们可能比我们一般的人更需要这个恩典的赏赐，
他们更需要被关怀，
他更加需要被关怀，
在关怀当中，他们更能够体会到神的国。
在关怀的当中，他们更能够体会神的国。
所以说，主耶稣应许他们说。
所以主耶稣应许他们说，
神的国是你们的。
神的国是你们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到社会当中有需要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群体。
我们一定要重视在世界当中这一群有需要的人，
在他们当中传福音的同时给他们帮助，
在传福音的当中也都要给他们帮助的，
给他们关怀，
也都要给他们关怀的，
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所关注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所关注的一班人，
就像这个美门前的这位瘸子一样，
好像这个美门前面的瘸子一样。
他们虽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虽然间他们是社会上最底层的人，
其实耶稣基督最重视的一群人，
但他是耶稣基督最重视的一班人。
第二个学习是什么呢？
第二个学习又是什么呢？
就是在别人最需要的当中给予帮助，
在别人最需要的当中给他一个帮助。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他们以为自己需要钱财，
他们以为自己呢就是需要钱财，
以为自己需要一个好的工作，
以为自己只需要一个好的工作，
以为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房子，
以为自己只需要一间更加大的屋。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世人他们最需要什么，
其实我们都知道世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最需要的是永生，
他们最需要的是永生。
因为每个人他都必须要走到一个生命的一个终点，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走到生命的终点的。
生命到哪里去？
生命去到哪里呢？
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这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
这个是每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
这也是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所提供的最大的帮助，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对世界提供的帮助。
我们不要因为别人不知道我们就不给别人，
我们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我们就不给出去，
我们不要以为他不需要我们就不告诉他你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以为他们不需要就不告诉他这个的需要。
就像一个摊子一样的，
好像这个摊子一样，
他以为自己就需要食物就够了，
他以为自己呢只需要食物就行了，
他想没想到自己的腿会得到这么大的医治，
他想都想不到自己的腿会得到这么大的医治。
他得到这么大的医治的时候，他的喜悦是超过一切的，
他的喜悦是超越一切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给予世人的就是这么一个帮助。
弟兄姐妹，我们给予世人的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帮助。
我们不要堵住我们这个恩典的管道，
我们不要塞住我们这个恩典的管道，
我们要大胆地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要大胆地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
把永生的希望和未来传递到这些有需要的生命当中去，
将永生的盼望传递到这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
那是我们的生命之道，
这个是我们的生命之道，
也是我们的侍奉之道，
也都是我们的侍奉之道。
每一个作为神的门徒的人都有着这样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每一个作主的门徒都是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第三个学习到的东西，
我们学习到的东西，
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
就是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过的，
在人看来不美好的事情，
在人看上来不美好的事情，
但是是天国蒙祝福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做。
是天国蒙祝福的事情，就这样我们就一定要做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
但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些有权柄的人，甚至于也不让我们去传福音。
这些有权柄的人，甚至乎不给我们去传福音。
甚至有人在指责我们，你们不应该去传福音。
甚至乎有人指责我们说，你们不应该去传福音。
甚至你们这个基督徒都是错误。
甚至乎你们这一帮基督徒都是错误的。
但是那是人的声音，
但这个是人的声音。
我们传福音甚至可能会被他们误解，
我们传福音可能是会被他们误解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传福音会被打击，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传福音是会受到打击的，
甚至于被监禁，
甚至乎是被监禁的，
似乎是一个不好的结局，
似乎是一个不好的结局。
但是是如果符合神的心意，
但是如果是符合神的心意，
如果是在天国里面蒙祝福的美好的事情，
如果在天国里面是蒙祝福美好的事情，
如果是耶稣基督交给我们手上必须做的工，
如果是耶稣基督交给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工作，
不管在地上经历什么，
不管在地上经历什么事，
我们都要去做，
我们都要去做的，
因为我们的期待不在地上，
因为我们的期待不在地上，
我们的期待在天国，
我们的期待是在天上。
保罗就是以这样的心思在面对他自己的生命，
保罗就是用这样的心智面对他的生命，
他的传福音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旅程是经历了千难万险，
他自己的传福音的旅程是经过千难万险，
甚至于死亡的威胁，
是甚至乎死亡的威胁。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 世上的这样对他的回报而停止传福音的脚步，
但他没有因为世上对他这样的回报而停止传福音，
然而还留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美好的话语，
他甚至乎为我们留下了一句美好的话语，
务要传道，
他说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这段话语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节，
这一段的说话记载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美事，
每日我们都可以做美事，
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美门，
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美门，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美门做美好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美门做这些好的事情，
讨主的喜悦，
讨主的喜悦，
蒙主的奖赏，
蒙主的奖赏，
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这个就是我们的追求了，
也就是我们的人生的道路，
也都是我们人生的道路，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感谢神，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感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祝福，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祝福，
不仅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
不单只是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
还为我们指引出美好的侍奉的道路，
也都为我们指引出美好侍奉的道路，
让我们在美好的时候美好的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在美好的时候美好的地方为你做美好的事情，
不管世上怎么样看待我们，
不理世上怎样看我们，
我们唯有讨你的喜悦，
我们唯有讨你的喜悦，
唯有得到你的奖赏，
唯要得着你的奖赏，
唯有在天国里面为自己积累财富，
唯要在天国上面为自己积累这些财富，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也都是我们的追求，
这就是我们作为门徒应该尽的使命，
也都是我们作为门徒追求的使命，
感谢你这么赏赐我们，
感谢你这样来赏赐给我们，
我们感恩的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
我们感恩的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前一期诵读使徒信经，整个了解的总读系统圣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一同领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由接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处你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出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要